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佛教正觉同修会禅净新班自十月底起于全省各处讲堂陆续开课，透过无相拜佛功夫的锻炼及三圣法道正知见的熏习，能令学人渐次具备参禅的功夫与知见，得于因缘成熟时一念会相应，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报名请洽各地讲堂或02-2595-7295。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今天所要说的典故是求不死火的典故。久往以前，有一位老母亲，她唯一的儿子得了重病，不治身亡了。这位老母亲就带着儿子的尸体到了下葬的地方，极度悲哀伤心，而不能承受儿子死亡这个事实，口中念着说：就这么一个儿子，将来自己老了打算有个依靠，而现在儿子却舍弃自己先死了，活着还有什么用呢？这位老母亲就守在儿子尸体旁边不回去，想跟儿子一起死，连续不吃不喝有四五天了。佛在定中看见了这件事情，带着500比丘来到了总监。那位老母亲远远地看见佛来了，威神之光非常殊胜显赫，就从失落悲伤与饥饿软弱中醒过来，前往佛陀面前礼拜。佛陀问这位老人家：你怎么停留在这里总监不回去呢？老人家向佛禀驳说：世尊，我唯有一个儿子却离开我，命中身亡了。我疼爱儿子的感情割舍不下，想要与儿子死在一起。佛陀告诉老人家：你想让你的儿子活过来吗？老人家很欢喜地说：真的可以吗，世尊？佛陀说：你要先想办法去向人讨取最好的香火过来，我到时候再为你祝愿，让你的儿子活过来。佛陀再次告诉老人家说：记得要讨取从来没有死过人的家里的香火，那才是最好的香火。于是老人家便去讨取香火，看到人就先问：你家前前后后曾有人死过吗？被问的人答说：啊，先祖以来都死得过去了。所问的每一家的对话都是同样的，这样经过了数十家也都不敢讨取香火，因为都不符合佛说的条件。就再回到佛陀身边向佛禀驳说：世尊， 遍行求火无有不死家，是以空还。佛告老母，天地开辟以来，无生不忠之者，生者求活亦复可喜，母何名所随之时？老人家向世尊说，世尊啊，我到每一家去求这个香火，可是没有哪一家是没有死过人的，所以我空手回来的。佛陀告诉这位老人家，天地开辟以来，没有说出生而不会死的，还没有死的人求活命也是可喜的事情。您老人家为什么还这样子迷失的想着要随儿子去死呢？老人家听了佛陀的劝导，对无常的道理就心开意解了。佛陀就继续为他广说法要，说啊，三界中啊，有生必有死，皆是无常，皆是苦，不可眷恋啊。五蕴世间虚妄不实，众生颠倒，只取为真为实，而不知道说要求取依止本来清净解脱无生无死的安隐真如，能度脱众生到达究竟涅槃。这位老母亲听闻佛陀的开示，因而断我见，获得初分解脱道智慧的须陀洹果。而在总监观看的数千人，也因此发起了要求无上真实不虚妄的佛菩提道心意。那另外关于说不能接受、不能忍于有生必有死的无常现象的啊，还有一个典故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有一位大长者非常富有，他只有一个儿子，对这个儿子极为疼爱看重。后来儿子生病了，多方治疗都没有好转，在临命终时，长者的儿子一心念佛，佛呢就现化身在他的面前，长者的儿子心意安定，舍报后就升天了。父母哀念儿子忧愁苦恼，非常舍不得，就想要自杀，但自己下不了手，因此就以火烧取儿子的骨灰放在银瓶里面。过了半个月，就准备了百味饮食放在骨灰瓶前面，大声悲哀的哭嚎，躺在地上起不来。儿子呢，往生到天上成为天子了，在天上看见父母的所作所为，就自己信念着，我不现化亦终不结，即下作小儿，年八九岁在道边放牛，牛主屎卧地，小儿变形取草啄屎牛口，举以杖打牛，呼言起食，父母大小见小儿所为，便共笑之。那么这位天人心里想着，我若不到父母面前化现个死已终不能复生的情境，父母丧子的心意啊，终究是解不开的，就下来人间化现成八九岁的小孩在路边牧牛。忽然呢，牛暴毙身亡，倒卧在地，牧牛的小孩就拿着草放在牛的口中，要喂这只已经死亡的牛吃草。死牛不张嘴了，小孩举起木棍打牛，呼叫着说起来吃草。天人前世的父母与其他大人小孩看到这位牧牛小孩的作为，都共同取笑他。天人前世父母忍不住上前去问这位牧牛的小孩，亲谁家子，何吃奶儿，牛今已食，举草啄口，宁有食其，而反笑言，我牛今虽食，口口固在，举草不食，况君儿死来已久矣，家火烧之，唯少焦骨在地，以百味食啄前而家啼哭，宁得食之佛也。父母问这小孩，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怎么愚痴到这种地步啊？牛已经死了，拿着草放在牛口中，牛是不可能再有吃草的时候了。牧牛的小孩反笑着回答说，我的牛已经死了，头与口都还在， 拿草给他吃，只是不吃而已。您的儿子已经死了很久，用火烧了，如今呢，只有些许骨灰留下来而已，都看不见形状了。你却准备了百味饮食放在骨灰面前，哭哭啼啼的，那骨灰能吃得了百味饮食吗？天子化现的木牛小孩说了这些话以后，接下来经文说啊，其父亦即开解问儿，卿是何人？而言，我是长者儿，今蒙佛恩得生天上，见父母悲恼太甚，故来相化儿。父亦即大欢喜，无父愁忧。天子呼而不现，父母归家，极大布施，奉持境界，读经行道，得须陀洹果。天人的父亲听了以后呢，马上心开意解，不再伤心了，就问这位牧牛的小孩，你到底是谁？天人就回答说，我就是长者您之前的儿子，虽然已经死了，但是由于生前对佛陀的尊敬与信受，在临命终前一心念佛，得佛化现，摄受生于天上，看见父母悲伤烦恼过度，现在是特地前来帮助您化解悲恼。天人的父母听了以后呢，心开意解，大为欢喜，不再忧愁了。天人也在忽然间就不见了。父母回家以后，发心做广大布施，供养三宝，恭敬的受持佛戒，阅读经典，修行道业，最后获得解脱道初分智慧的须陀洹果。所以呢，佛陀经常告诫弟子们说啊，受命甚处，转救后世，因勤习善法，修诸犯行，无有生而不识者，而世间人不勤方便，专修善法，修贤修义。佛陀说，人的一生的寿命其实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修善修福修慧，反而造恶损福，增长愚痴，一转眼就到下一世去了，没有机会后悔与补救，在生死苦中更受诸苦，应当要尽心尽力的学习善法，修行种种清净的身口意行，因为不会有生而不死的。而世间人不明了这个道理，仅在短暂的生死中欢庆出生，却不能认清有生必有死的现象，也不能面对与接受出生而有的种种病苦恼，徒增烦恼与悲伤，也不勤于修布施、持戒、忍辱等善法，也不努力修学贤良的心性，修学解脱的义理，修集能够免除未来世贫穷苦果的福德之量与智慧之量。这所说的世间人，他是不分富贵贫贱的。例如呢，在佛世的时候，波斯匿王为他最敬爱的祖母办完后事以后，衣服头发脏乱的去谒见佛陀，向佛禀薄说，世尊，若国土所有象麻七宝乃至国位悉持与人，能救祖母命者，悉当与之，既不能救，生死常持，悲恋忧苦，不自堪胜。曾闻世尊所说，一切众生，一切虫，一切神，生者皆食，无不穷尽，无有出生而不食者，今日乃至世尊善说。这个波斯匿王向佛说啊，世尊，倘若我国土中所有的象马七宝乃至我这个国王的位置都拿去跟人家交换，能够来挽救我祖母的命，让他不要死，那我都会拿去交换。可是既然不能挽救，生者与死者永远分离了，悲伤恋恋不舍，忧愁苦恼，很难忍受啊。曾经听闻世尊所说的说，一切众生包括天人畜生天神，有生而必定有死，纵使是升到天上的天神，寿量很长，都必定会到达寿量的尽头， 没有出生而不会死的。今天我领受到祖母的时，乃知道世尊您真是善说啊。世尊进一步为波斯匿王开示说，圣使婆罗门大姓，刹利大姓，长者大姓，生者皆实，无不实者。正使刹利大王冠顶居位，王室天下得利自在，于诸敌国无不降服，终归有极，无不实者。若复大王生长寿天，王于天宫自在快乐，终亦归尽，无不实者。世尊进一步说啊，纵然是出生在婆罗门种族的大姓人家，或者身为帝王国王，或者身为资财丰饶的大富长者，有生皆有死，没有不死的。就算成为转轮圣王，统领四天下了，具有威德力，无所障碍而能降服所有敌国，集权力与威望于一身的辉煌日子终究有尽头，到了寿量到的时候，最后还是不能免于一死。假如大王出生在忉利天，统领整个33天，虽然寿量是人间的几十万倍，在天宫自在受用五欲快乐无穷，随着时间的经过，无常的磨灭，也有寿量尽的一天，终究要舍报，没有不死的。世尊为波斯匿王这样的开示，我们要了解说，有生必有死，而又为什么说了解了有生必有死能断我见呢？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如果说没有认清无常的存在，那就不能接受无常的现象，总要贪爱在无常中的五蕴我法与相应的五欲眷属等我所法。一旦健康、财富、眷属等我所变异毁坏失去了，五蕴我就会陷入忧悲苦恼中而难处理。就像老母亲失去唯一的儿子，长者子失去亲爱的儿子，波斯匿王失去了最爱敬的祖母那样，佛陀让他们认清有生必有死无常现象的存在，而无常就是苦，众生以为是乐而贪爱执着。如果体认的是无常是苦的法，那份贪爱不舍就能疏解释然。理性的思维，现象中的法虽然存在着，但终归坏灭，不能常住，无有一人可免，所以接受了无常空。而无常的法离不开苦苦、坏苦、行苦，那是苦的真实道理，是暂时而有的，是空，不是真实的，不能常住，不坏。所以五蕴诸法非真实我，是无我的。佛陀的开示中，让大众能够现前灵解接受五蕴诸法无常苦空无我，所以能够让性根清净的大众断我见，获得初分的解脱智慧与功德。从另一个角度说，能真实断我见，要得如实的了知众生我就是五蕴我，离开了五蕴，再也没有所谓的众生我可得，而众生我全部都是源于五蕴而有。所以如果不能了解五蕴的内容，也等于没有能力可以断我见。例如主张意识或者系意识是不灭的，是能够贯穿三世的真实心，那就是不了解五蕴的人，必定是不能断我见的人，也就是不能理解与接受佛陀所说五蕴诸法无常苦空无我的人。例如有很多人误解了经中的意思，而且认为一切众生皆有六个识，从这个六个识以一切法来看，那确实是一切法缘起性空。可是缘起性空是在告诉我们说，现象界所有的法没有一法可以常住，那现象界的法是这样，那回过头来看 五蕴的法也是一样，因为现象界的法都是因为五蕴的法存在而存在。如果说现象界的法是一切缘起性空，不增不实，那么五蕴的法也是缘起性空，不增不实。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就落入断灭了吗？所以六世论者呢，他们对于断灭这件事情感到很恐怖，认为说五蕴诸法如果说也是缘起性空，而没有一法可以真实存在，来到可以去到未来世，是从过去世来的，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修学呢？为什么还要修学佛法，还要这么辛苦的修学佛法呢？所以他们就在五蕴法中的有一法叫做意识，把这个意识或者系意识呢，把它当作是不灭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来看待说一切法缘起性空，可是我们从这件事可以知道，如果把意识或者系意识当作是不灭的，那么这样子就是什么五蕴我不空了，因为就成为五蕴我里面还有一法的意识或者系意识，没有办法承认它是这个无常空，因为意识或者系意识它都属于五蕴中的四蕴。四蕴这个法它不是从过去世来的，也不能去到未来世，而是因为这一世才有的，这也是因为入胎以后五根具足了，能够处五尘了以后，这六个世才慢慢现起的。所以四蕴中的四蕴也是属于因缘所生法，也是属于缘起性空。所以如果放不掉意识我或者系意识我，而主张一切法缘起性空，而主张他已经证得佛法中所谓的解脱果或者开悟，这个都是属于大妄语，因为他的五蕴我其实不空。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说，能够认清五蕴法的真实的无常空的这样空法，才有办法断我见。因为要断我见，就是要完整的认识五蕴法的意义内容，确实都是因缘所生，而不是从过去世来的，也不能去到未来世。所以为什么在佛陀为大众如实详细的解说了五蕴诸法，以及因为五蕴诸法所有的世间一切法，它是无常，是苦，是空，是无我，而大众信受了以后能够断我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解脱功德受用，就是因为要如实的认知这些内容。但是话说回来，既然五蕴诸法都是缘起性空，没有一法是真实常住，没有一法是从过去世来而可以去到未来世的，那不就是断灭吗？然而佛陀所说的法并不是全部的内容都是这样，因为佛陀在告诉我们五蕴诸法完全灭了以后，这个有生有灭的法灭了以后，有不生不灭的法，是真实，是如，是清凉，是常住不灭。在《四部阿含》中，这些语句都让大众可以查得到，也就是告诉大家有一个法是不生不灭的，是真实，是清凉的。那这样的这个法呢，就是所谓的涅槃本寂。这样的法呢，它就是出生我们五蕴的法，也就是我们五蕴的本来这个面貌，出生五蕴的法，但是跟我们五蕴在一起。那当众生在这个善根上刚刚增长的时候，要让他能够信受佛法，一定要从初机开始让他认清这个无常的法，因为无常的法在现象界一一是可以比对，是可以现前验证的。而当一一比对现前验证以后，在 来观察佛陀为我们解说的，有一个这个真实清凉不生不灭的，那这就是可以依靠，可以让我们心中安隐的，安隐的说，原来我们在这个五蕴的我上面的颠倒见，那确实是让我们造成生死苦的源头，那如果能够断这个我见，就能够解脱。所以这个典故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认清有生必有死无常的现象，这个道理还要来看待说，这个整个法的面貌里面，他所说的范围是不是完全只是在堕在断灭空里面，而佛法却不是断灭空，它的意涵非常完整大家要能够信受佛陀所说的，它必然是完整而涵盖的实相以及现象的法的。今天这个典故呢，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如何契入念佛法门？平时导师著。本书略述念佛法门的内涵，并列举种种方便善巧，帮助学人由有相念佛转入无相念佛，借由无相念佛的功夫，进而真正证得一心不乱、净念相继的念佛三昧。